美菲举行史上最大军演，菲中对抗剑拔弩张。美菲警告反对中共炸弹威胁，民运组织在纽约发起抗议。中共声称长和港口交易各方不得规避审查。FTC 指2024年全美 4.7 亿美元被电诈者骗取，自己人都不敢用，百度董事长炮轰 DeepSeek 不安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你有没有发现吃了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气血循环。我们一起来听下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係以前呢大便嘅时候呢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係缩短嘅时间啦，即係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係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囉。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唔到嘅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嘅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嘅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低嘅链接了解详情啦。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海警人员喺今年四月下旬登上位于南沙群岛的铁线礁，并展示中共血旗以宣示主权。菲律宾海军、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菲律宾国家警察海事组在当地时间礼拜日上午在派驾阿萨一号礁、二号礁和三号礁及其周边海域完成了跨机构海事行动。派驾阿萨二号礁是菲律宾政府对中国称铁线礁的称呼。同日，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4月27号，菲律宾六名人员不顾中方警告劝阻，非法登陆铁线礁活动，中共海警执法人员依法登礁并查证处置。中共此举正值美国同菲律宾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引发南海地区局势急剧升高。华盛顿与马尼拉警告中共。中共央视在4月25号。播出中共海警登上铁线礁拉旗展示画面，声称此举旨在实施海上管控，行使主权管辖权。这个是中共多年来首次在南海无人礁石高调宣示主权，标志着其在南海地区扩张行动进一步升级。铁线礁为一组小型沙洲，位于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中叶岛西北约 1.5 海里处，地理位置极为敏感且具战略价值。依据国际海洋法，若果该礁长期露出水面，则可主张12海里领海范围。中叶岛是菲律宾在南沙群岛控制的最大岛聚之一，自1970年代起驻军，并建有简单机场、码头和基本民生设施。马尼拉当局目前正升级跑道及其他基础设施，以提升防卫与支援能力。不过，由于铁线礁与中叶岛距离过近，若果中共在铁线礁上强化实质存在，将对菲律宾中叶岛的安全构成直接且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与菲律宾正在南海周边展开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演习自4月21号持续至5月9号，为期三个礼拜，动员约11000名美军与5000名菲律宾士兵，并有来自澳洲、日本与法国的军事人员 参与观摩与部分联合作战项目。这次演练涵盖岛屿防卫、夺岛作战、空海联合作战、飞弹拦截及海上封锁等项目，展现高度整合的联合作战能力。美方特别部署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及 F-22 隐形战机，强调快速反应与远程打击的作战优势。尽管华盛顿与马尼拉都声称军演不针对特定国家，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明确针对中共在南海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及填海造岛行为。对于中共夺取铁线礁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詹姆斯·丘伊特表态深切关切，并指出中共此举破坏了地区的稳定与航行自由原则。他强调美国将与盟友保持紧密协调，坚定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秩序。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政府则谴责中共行为，重新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立场。马尼拉方面同时透露，铁线礁事件发生之后，中共海警虽然短暂撤离，但是菲律宾担心中共可能持续透过滋扰行动加剧压力。菲律宾西菲律宾海国家特遣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跨机构海事行动加强了菲律宾当局对西菲律宾海例行合法行使海域感知和管辖权的能力。声明写道，四个综合小组坐橡皮艇前往各礁岩，第一组和第二组到达一号礁，第三组到达二号礁，第四组在三号礁登陆。声明还说，行动期间小组们发现中共海警船5102在派格阿萨二号礁，即是铁线礁以东约1000码处非法存在。此处还有7艘中国海上民兵船在派格阿萨二号礁和三号礁附近非法存在。菲律宾西菲律宾海国家特遣队强调，这次行动体现了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和对西菲律宾海管辖权的坚定不移的敬业和承诺。声明中说，另外这次例行的机构间行动加强了菲律宾对捍卫其海域、遵守国际法以及确保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目前中非双方还未因铁线礁事件爆发直接武装冲突，不过鉴于南海主权争议持续升温，且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共同防卫条约涵盖南海地区，一旦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小规模冲突的风险仍然存在，并可能对区域安全局势带来冲击。中共这次在铁线礁的行动显示其推进南海主权主张的策略已经出现新调整，亦对美菲日益强化的军事合作构成挑战。南海局势发展仍将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27号，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等民运人权组织在纽约地区举行街头抗议活动，主题为反对中共炸弹威胁，捍卫华人社区的安全。这次活动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民主党、中国公民行动党、中华共和党、美国民阵、中国公民权利运动、中国被迫害者索赔联盟共同承办。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在声明中指出，中共不是执政党，而是极端组织。20号起，法拉盛图书馆收到假炸弹威胁，目标直指法轮功19号的和平游行与曾主办全球联动寻求高自性活动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分部。威胁邮件 IP 位置来自中国，内容甚至扬言要攻击游行群众及表演团体。这个是赤裸裸的跨国极端主义行为，是对纽约华人社群的公开挑衅，亦是对美国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的威胁。集会当日，民运人士参与者高呼口号，谴责中共就是极端组织，华裔社区拒绝中共渗透，恐吓无效，正义不退。同时捍卫民主人士在美国的集会自由、生存权、信仰自由，向市政、州府、联邦层级表达立场，呼吁中共滚出美国、滚出中国、离开联合国、打倒独裁、释放一切政治犯。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创办人金秀红女士表示，中共企图用恐吓手段来阻止法轮功的游行，威胁中国民运人士，他们的目的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在美国这样一个法治的自由社会，共匪集团仲在恐吓人民，威胁人民的自由，并且散发着一些臭气，这个绝对不会使人们感到害怕，反而我们更认清楚中共的反动本质。他们实在是十恶不赦，在国内镇压和恐吓还有折磨那些无辜的人们，只要你讲真话，他们就对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攻击，还有可能使你消失。但是在美国，他们亦这样梦想，纯粹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们一定要保护美国的政权，保护美国宪法的权益，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自由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同美国人民、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驱逐共匪。目前关于炸弹威胁的案件已经交给美国警方以及 FBI 受理。中国民主人士公海表示，美国警方无论花费几大的人力和物力，都要保证游行集会者的自由，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贵的，这个就是美国的价值观。这个又是一场虚假的炸弹威胁。为什么是虚假的呢？因为中共及其代理人对法轮功、对我们华人社区的炸弹威胁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每年都在进行。他们的目的就是想用这种威胁来令美国的警方疲于奔命，最后美国给我们压力，不给我们进行游行。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完全达不到的，美国警方也完全不听他们的，因为这个就是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游行的自由，我们信仰的自由，我们言论的自由，这个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突破的。民主人士柳长华，针对任何这个公共空间威胁市民安全的行径，都是对文明社会底线的践踏。中共这个手段暴露了他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极度恐惧，亦更加证明了他与自由世界的格格不入。我们在这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发声，这是为了向中共表明暴力威胁无法令人屈服，反而被更多人认清他的本质。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集团三月宣布对外国集团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等全球43座港口经营权，遭到北京施压反对。27号，中共市场监管机构声称长和港口交易各方不得规避审查。之前长和出售海外港口的消息在4月中旬发生变化，执行的企业试图将其分拆为两个交易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4月16号发文指出，在出售计划中或将剥离两个巴拿马港口与长和旗下的其他要出售的港口，分成两次交易。同时和记港口的主要买家集团亦改为由地中海航运公司掌舵的码头投资有限公司 TIL 成为单一股东，贝莱德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共同持有 TIL 约 30% 的股权。27号，中共市场监督机构总局宣称高度关注，声称交易各方不得采取任何方式规避审查，还威胁说除非得到批准，否则违规者将承担法律责任。此举反映出长和的港口出售计划遭到中共的更多阻力。美国总统川普进入第二任期以来，持续主张从中共手中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26号，川普表示需要允许美国军舰、商船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反映出美国在巴拿马问题上的持续关注。对此，社交平台网民同情李嘉诚的处境。有香港网民在 X 平台发文说，人家卖港口关你们一班狗官什么事呢？应该立即落台。而 X 平台博主大雄的微笑认为，李嘉诚为什么卖港口给美国而不卖给中共？道理很简单，因为李嘉诚知道中共时日无多。X 平台博主 LT 世界早先评论说，习近平的心腹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已经对李嘉诚发出了最危险的恐吓，卖国没好下场。 这个反映了中共对巴拿马运河交易干预无门的绝望。评论区有网友表示，李嘉诚在巴拿马卖什么角，亦有些说巴拿马运河下中国挖出了一条隧道，布满了监听设备，李嘉诚再不走会被美国一锅熟立。中共讲得很难听，代表了他们的绝望。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近日发布数据，指出电信诈骗分子正在以美国人作为受害者市场。去年美国本土有 4.7 亿美元被电诈集团通过短信诈骗形式骗取，比2020年的数据暴增5倍。FTC 警告说，很多美国人落入短信骗局，一些电诈分子通过手机短信谎称是错误号码的所有者，借机与受害者进行沟通，被他们误入恋爱骗局或者投资骗局。另外，错误号码骗局亦包括一些短信伪装成来自知名企业、收费服务或者金融机构发送，电诈分子假装来自银行或信用卡公司或信用卡公司以及政府部门，或者伪装成金融或公务人员，要求受害者或企业转移资金，声称需要立即付款以避免罚款或者滞纳金，以实施诈骗。这类情况骗取了最多的受害者钱财。美国政府部门警告，普通民众收到这种短信不要立即行动。诈骗分子最常用的伎俩之一，施压敦促你快速付款，鼓励企业通过 reportfor.ftc.gov 报告诈骗行为。同时，当局呼吁普通市民不要点击连接或回复以外短信，亦不要拨打短信入边的电话号码，以免进入陷阱。FTC 表示，电诈活动已对个人和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当局将继续监控这些行为。美国民众如果收到可疑短信，可以转发至7726，以帮助某线运营商阻止未来的诈骗活动。报告亦可以通过苹果信息或 Google 信息提交，或者直接传达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中共在国内力推 AI 模型 DeepSeek， 遭遇来自国内的非议。25号，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在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表示， DeepSeek 存在又慢又贵的问题，而且安全性存疑，很多场合不能够放心使用。相关评论与 DeepSeek 在海外主打的低价高效营销完全相反。李彦宏说， DeepSeek 令很多开发者不敢放心大胆造应，没有应用、晶片、模型都没有价值， DeepSeek 只能处理单一文本，还不能够理解声音、图片、影音等内容，同时幻觉率比较高。之前中国鼓吹在全国范围应用 DeepSeek，声称其性能超过 OpenAI， 不过在今年2月份，有安全专家表示， DeepSeek 更容易提供危险有害的资讯和非法内容，相比其他 AI 软件存在更多漏洞，这些后门被留给黑客任意使用，造成资讯安全威胁。3月份最早一批使用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企业路神科技宣布暂停相关功能。创办人游洋发帖透露， DeepSeek 的实际成本远高于理论成本，不过相关言论导致他遭到网暴。加拿大网络安全公司费路特安全发现， DeepSeek 的页面登录界面与移动电信有着高度联系，对外国用户的信息使用亦存在疑问。关于李彦宏批评 DeepSeek 安全性的做法，有观点认为是李彦宏想要百度挤入 AI 市场，借助打击 DeepSeek 为自己的业务创造机会。亦有讲法是 DeepSeek 在实际应用中确实存在太多问题。观众朋友，关于百度董事长炮轰 DeepSeek 的消息，你怎样看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互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